家庭的这套办法，艾伦·斯莱顿再熟悉不过了。斯莱顿写了部小说，名叫《爱情至高无上》，他经常出入纽约各家杂志社，对每一家的内幕都熟悉。他不仅知道家庭的主编把来稿交给不同类型的人审阅，而且知道言情小说会到主编的速记员普夫金小姐手里。主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无一例外的不让审稿人知道作者的姓名，以免审稿人不说真话。斯莱顿写《爱情至高无上》可谓尽心竭力，呕心沥血了半年。这是一部纯言情小说，精彩、浪漫、有品味、有激情，像一篇散文诗，歌颂神圣的爱情胜过所有世俗的福分和荣誉，可算为上天最珍贵的赐予。斯莱顿的文学抱负非同寻常，为了在他选定的艺术领域功成名就，他宁可舍弃世上的一切，只要能实现他在家庭上发表作品的梦想，剁掉右手在所不惜，让喜爱切除阑尾的大夫割一刀也心甘情愿。《爱情至高无上》完稿后，斯莱顿亲自送到了家庭杂志社。编辑部在一幢多家合用的大楼里，大楼由看门人把关。作家进门往电梯走，不料门厅飞来一根捣土豆泥的木棒，叫他的帽子遭了殃，还打碎了门上的玻璃。随之而至的是看门人，个子大但一身邋遢，裤子没有背带，吓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有一个胖女人也邋遢，蓬头散发。看门人脚一滑，惊叫一声，跌倒在地。女人扑到他身上，抓住头发，看门人哇哇乱叫。女人出了恶气，起身大摇大摆走着，神气活现，在门厅后一转弯不见了。看门人爬起来垂头丧气，他对斯莱顿尴尬地说：
嘿嘿嘿嘿，结了婚的日子就这样，她是姑娘家时叫我日思夜想过，对不起先生，打坏了你的帽子，别把这件事在大楼里张扬开好吗？我不想丢饭碗呐。
斯莱顿在门厅尽头乘电梯到了家庭杂志编辑部，把《爱情至高无上》交给主编，主编答应一周后告诉他是否采用。下楼时，他有了稳操胜券的好主意，是灵机一动想到的，绝妙。他不禁自鸣得意，觉得自己天资高。当晚他照办了。家庭的速记员普夫金小姐与作家租住在同一栋公寓，她是个老姑娘，单瘦，性格孤僻，面容憔悴，多愁善感。不久前她认识了他。作家孤注一掷的大胆想法是这样的，他知道家庭的主编非常相信普夫金小姐对些感情纠葛的小说的眼光，认为他的好恶能代表喜爱这类小说的女人的好恶。爱情至高无上的中心思想和基调一望而知，是爱情，是男女间打开心扉后产生的那种压抑不住、神魂颠倒、死去活来的感情。如果他让普夫金小姐体验到这种至神至圣的感情当真存在，那会怎样呢？难道不会在一喜之下对家庭的主编 说尽小说爱情至高无上的好话吗？斯莱顿认为会的。当天晚上，他带着普夫金小姐去了剧院。第二天晚上，他在公寓光线暗淡的大厅里向她表达了火热的爱情。他大量引用《爱情至高无上》中的话，最后使普夫金小姐把头依偎在他肩上，他自己则看到在文坛成名后的景象在眼前一幅幅闪过。斯莱顿并未止步于表达爱情，他想他人生的转折点到了，他就像一名出色的运动员，能奋不顾身。星期四晚上，他和普夫金小姐步入了当地的大教堂，结为夫妇。斯莱顿不愧为勇士啊。夏多布里昂死于小阁楼，拜伦追求寡妇，济慈饿死，艾伦坡饮酒无度，德昆西吸食鸦片，埃德住芝加哥，詹姆斯坚持不懈，狄更斯穿白袜子，莫泊桑精神失常，汤姆沃森加入人民党，耶利米失声大哭。这些作家出现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文学，但与你斯莱顿比，可谓相形见绌。你为显性扬名娶老婆呀。星期五早上，斯莱顿太太说她要去家庭杂志社，把主编叫她看的书稿交给主编，同时辞去速记员工作。你交的书稿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斯莱顿问，心砰砰跳。有一部中篇，我特别喜欢，写得这样好，这样真实的作品，我多年没有见过了。他太太说。当天下午，斯莱顿匆匆去了家庭杂志社，他觉得胜利在望，小说在家庭一发表，眼见会在文坛一举成名。斯莱顿在主编室外的栏杆边被办事员拦住了。主编很少面见无名作者，斯莱顿一腔喜悦，暗想等功成名就后，办事员这小子非对他刮目相看不可。他问起他的作品，办事员走进主编的圣殿，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塞满了厚度超过1000张的支票。办事员说，老板叫我对你说抱歉，大作本社不你采用。斯莱顿站着懵了，他结结巴巴问，请问普夫，我的就是普夫金小姐，今天上午有没有把叫她看的一部小说交来呀？机灵的办事员答道，交了，我听老板说普夫金小姐赞不绝口，标题是嫁人为钱，上班女之路。接着办事员蛮有把握地说，哦，知道了，你姓斯莱顿对吗？我想起来了，我无意中出了差错，前几天老板叫我把一些稿件分给人看，该给普夫金小姐的和该给看门人的拿颠倒了，不过谁看都一样。斯莱顿仔细一看，发现他书稿封面的标题《爱情至高无上》下方，看门人用炭笔歪歪斜斜写了4个字：一派胡言。贝尔，2692号档案。只要你到奥斯汀，无论如何该去看看州土地局。你沿大马路走，到法院大楼转弯上陡坡，会看到一座中世纪城堡， 它使你想起莱茵河，想起德拉亨山的断崖，女妖洛雷莱，以及德国爬满藤蔓的山坡。城堡由德国一位设计师设计，这位设计师身在异乡，却依旧热爱故国的风土。据说他的设计是他家乡附近一座城堡的逼真再现。由于现在的政令，城堡上了一层新色，结果是珍贵的古风古貌变了味儿。当代地砖取代了成千上万只脚踏的坑坑洼洼的石灰石，时髦俗丽的设备挤走了德克萨斯会永远敬重的人使用过的老式家具。但是即令在今天，你进入城堡后仍会放低声音说话，觉得时间已经倒转，因为这里有已经入土的先辈人留下的阴气。整栋建筑用石头造就，敷了层水泥，墙体非常厚，里面冬暖夏凉。它远离其他政府部门的房子，孤零零立着，神色黯然，仿佛在缅怀以往。20年前，它与现在的模样相差无几。20年后，它华丽俗气的新貌会消失，阴沉沉的旧貌会重现。住在其他州的人想象不出这座城堡里的工作有多浩繁和重要，理解不了存放在他档案室里成百万计的记录和文件的意义，与德克萨斯州每寸土地息息相关的地契、土地证、转让证、法律文件都存放在这里。这里的卷宗可能充斥着伪证、谎言，记录了行贿、偷梁换柱、隐瞒或销毁文件等等，为了得到万能的金钱而干的种种阴谋诡计，使州土地局的历史污渍斑斑。这并不等于工作人员也如此，任何政府的工作人员中都不乏尽忠职守、聪明能干的人，州土地局也如此。但话说回来，的确有，或者说曾经有，因为这些人已好景不在，一帮土地投机客，他们俗称地皮沙，贪婪而无所不用其极，把手伸向土地局的每个部门，销毁地契，篡改土地证，伪造转让证，作伪证捣毁家园。州土地局的地面在铺当代地砖前铺的是石灰石，被无数双脚踩得坑坑洼洼，这些脚每天在有回声的走廊里，在档案室和办公室间、档案室和局长室间匆匆来来回回。老实而无知的农民会遇上狡诈的土地沙，一个要全力保住他成为家的小片土地，一个在搜罗纸写笔载的材料做证据，要赶他走。局长室里原以耕种土地的人与牛大王面对着面，牛大王财大气粗，原以耕种土地的人只有一块微不足道的地种着土豆，与牛大王广袤如海洋的牧场相比，他的地小如巴掌。当年该隐杀了亚伯，现在牛大王要一口吞掉原以耕种土地的人。毒蛇爬遍了土地局的每个角落，一批又一批正直认真的人们一直在不懈努力，要清除那些玩弄阴谋、进行欺诈的年头留下的污垢。请翻开档案，看看在朝人物的无数批示吧。转让证可疑，封存， 证书属伪造，封存。签字系伪造，土地证为副本，无效。勘界记录伪造，证书在办公室被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楼上大房间多张长桌上的卷宗，人人均可查阅。打开档案，你可看到半个世纪来，人们的手是一份份卷宗已发黑，变得油腻。抢夺土地的人手快，哗哗哗翻过上百万遍。耕种土地的人手发汗潮湿，翻过后留下的痕迹是破损。我们把目光集中到档案室吧。这间房大，顶为拱形，防火，只一扇门进出，门上贴有闲人免入几个字，只有出示由局长或者总管签字的批条，值班员才会把珍贵的档案拿给你。往年的管理过松，只要开口，档案来者都可到手，归还听其自便，有人干脆不还。档案受损大多在这些年。在档案室里，档案大概有某某份，每份用纸袋装着，某一片土地的有关材料全在其内。你可以向值班员要德克萨斯州任何一处土地勘察的档案，他们分地区边放，有号码，他会从门边消失，然后你听到铁盒一声响，盒盖开了，档案马上送到你手中。抽一天时间去那里吧，查看贝尔2692号档案。档案管理员会瞪大眼睛看你一秒钟，就一句没有。这份档案已丢失20年，它的历史以前无人写过。20年前，奥斯汀有位地产经济能手，有的土地勘察或者根据非法证书，或者手续不当，或者不合规矩，或者存在他精明能干的头脑能找出瑕疵。这位经济能手把他无可置疑的天才和对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所有权相关法律的广博知识全用在对付这类勘察上。他发现贝尔2692号档案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有致命弱点，把所属地块的土地证变更到了自己名下。法律支持了这一行为，公理正义人性一股脑与他过不去。原勘察的证书不翼而飞，档案里找不到，档案袋上看不到已存档的记载或日期。根据法律，这片土地无主，属闲置的公用地，等待开发。其实土地已归一个寡妇和她的独生子所有，且这位寡妇认为她的所有权无问题。铁路公司勘定的一条新线经过这片土地，于是它的价值翻番。地产经纪人姓夏普，他对寡妇不露任何风声，光带着材料迅速跑遍各部门，最后到土地证处申请土地证。土地证到手，他给寡妇写封信，要他或者从他手里购买所有权，或者立刻迁出。但是他没有收到回信。